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新闻就是新闻，第五季。你好，我是地聪。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使美国瘫痪、沉睡和分裂的觉醒文化 ，Work Culture (WOKE)。这个 Work Culture 正腐蚀着亚洲和世界吗？21世纪，美国的这个觉醒运动 Work is Me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追本溯源，要先从美国的大觉醒运动 Great Awakening， 也称为大觉醒复兴运动，是在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复兴运动。大觉醒运动也被视为美国的宗教复兴，延续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这运动普遍被认为对美国的思想、观念以至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确定了美国的宗教文化。而美国历史学界普遍接受曾有四次大觉醒运动，分别是1730年到1740年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第二次1800年到1830年，第三次1880年到1900年，第四次1960年到1970年。以前的大觉醒运动和现今21世纪的觉醒文化已出现了本质上的消壤之别。我们听听美国特约通讯员、美国公民李兴伟先生的说法。李先生，你好。
李总好，我在美国住了大概有15年，所以我刚过去的时候是93年。那个时候呢，美国就是每个亚洲人都向往移民过去的一个国家。这个 work culture 呢，大概7-8年前就开始慢慢有听到新闻。刚开始他们是在大学里面，大学里面怎么发生呢？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加拿大，有一个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他叫 Jordan Peterson。那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学生说他们的 pronoun 要变成 they them。好像我们男生 pronoun 不是 he him 吗？女生是 she her。 那这些他们就说他们是 transsexual，
哦，变性人，
所以他们要变成 they them。 所以这个 Jordan Peterson 他就觉得无理取闹，他说如果我要叫你 they them， 英文的 grammar 就完全不对嘛。他就想说如果你是私底下叫我称呼你 they them， 他也觉得 OK。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变成一个加拿大的政府好像要逼人家这样子讲，就是说你不叫他们 they them 你就是犯法，好像是这样子。然后 Jordan Peterson 他完全不支持这个，因为他觉得应该有 freedom of speech， 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到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个 Evergreen College， 有一个也是教授叫 Eric Weinstein， 他的学校有一天他们学生就说某月某日白人的学生不要来上课，你是白人你就不能去。然后这个 Eric Weinstein 他就觉得这样很不对啊，这样子也是种族歧视啊，他就说他不会这样子做。然后也是很多学生在那边骂他怎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接触到这两则新闻，我就觉得蛮奇怪的，这些年轻人而且是大学生的想法。事情发生过后，这两个 professor 他就有上节目，上了节目过后呢，他们就跟我们大众这样子讲，他们也是有预言说这个东西会流出到我们社会上。可是那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也不相信啊，我就觉得诶，奇怪，这些大学生没事做吧，太有空了。可是这些 culture 就慢慢流入到我们大众社会上。譬如说新加坡最近那个 Cheers 工作人员不晓得什么事情他就报警，警察去要看他的身份证，他就不让，他就在那边一直拍警察。这个就是 work culture 的一个他们的做法。这个其实就是了，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警方，就是要跟警方对抗。 不管什么事情，譬如说美国有那些 defund the police 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work culture。就是说警方每次打压人民，欺负人民这样子，所以就我们不要警察局了，我们不要警察，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想法。
OK， 其实这个 work 就这个字面意义来看，它是一个保持清醒的意思。
对，
美国的 Great Awakening 有四大阶段。
对，
那其实应该来看的是大概是20世纪初左右，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意识到社会和政治的不公正，并且与少数群体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做斗争。
没错。
第二点，这个词组的特殊用途，那么如果说我们回顾刚才提到的那四大阶段，那20世纪初的这个美国啊，其实当时黑人们高举写有 Stay Woke 的标牌，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这么样一个起源。
对，
可是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似乎就把人们对于这个 work culture 觉醒文化跟觉醒主义导向了一种，你刚才说哎，我们不要警察，不要警察局，对吧？一种有点偏激的那条路，对吧？
对，刚刚开始 Great Awakening 都是好的，可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就变成很负能量。
这样的一股文化怎么样的让美国瘫痪睡着甚至是分裂呢？
因为那时候发生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新闻爆出来，那大众说哎呀，这个只是在大学发生，不会流入到社会上。然后那时候的校长他们也没有，他们也不敢来反抗这些学生，就是说学生要什么他们都让，就是没有大人在管。过后呢，慢慢流入社会，他们这种想法已经到了好莱坞，已经到了运动，好像运动比赛呢 transsexual 叫什么，
变性人嘛，
变性人，他们现在让那些 trans women， 就是说男生他们要当女生，可是他们也还没动过手术，他们就可以去参加女生的比赛。他已经合法，已经让这些 trans women 去参加女生的游泳比赛啦、田径啦，全部都可以了，在大学里面。那当然他们肯定赢嘛，对不对？就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他们就在那边抗议，他们抗议反而被人家说你是 transphobe， 你就是 bigot， 就是不能接受这种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可能我们现在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玩笑，可是这个真正是有影响到那些女生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如果体育好的话是会拿到大学的奖学金的。
没错，
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些就拿不到了，就因为这种事情。
这个反而是造成不平等。
对，反而更不平等。
那么他们原本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不能够不平等，现在反而是他们是制造者，对吧？
对，
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不带有这个色眼光跟偏见的来说这回事儿，这种做法有可能流入到亚洲、亚太区、东南亚甚至新加坡吗？
我也是在这边长大的，东南亚都是有变性人的，从小到大也有接触过几个，我们就很平等的对待你，可是你如果要参加比赛那就不同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讲 is another matter， 如果你就过着你的生活啊，也没有怎样，可是你要参加比赛就是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可能会有小小的问题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哈，对权威的反抗，我也不要有政府了，
很有可能
我不属于任何政府，我叫做什么呢？ sovereign citizen。
没错，其实已经开始了，好像上一次的 Black Lives Matter George Floyd 的那件事情， BLM 就得到很多 donation。 有一个组织叫做 Antifa， A-N-T-I-F-A、Antifa 是 Anti-Fascist 的简称，
反法西斯。
Fascist 呢，希特勒就是 Fascist 嘛， Anti， 你 Anti-Fascist 那当然是好事，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 Antifa 这个组织呢也是越变越 violent， 他们会常常攻击警察。 George Floyd 那件事情过后， Antifa 跟 Black Lives Matter 他们就联合起来，如果你 protest 不是 violent 的 protest， 那没问题嘛。
嗯，
可是他们就开始烧那些店铺，甚至在街上挡那些车子，救护车都走不过，因为救护车不能到那个地方去救人，所以还害死人。这两个组织呢，他们有在西雅图那边还是 San Francisco downtown， 我大概记得，他们就 block 一个 area， 他们就说那个是他们的地盘，警察都不能来。有发生过，也发生过，好像警察也不去管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大概几个礼拜吧，然后到最后还是把他们抓去了。过后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美国大众才醒来，才说我们必须要有大人来管这些事情，不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就要做什么都做什么。可能三四年前吧，才慢慢开始美国的大众才慢慢接触到 woke culture， 才知道他们是很危险。所以现在呢，美国越来越 extreme， 就是说 Democrats 跟 Republicans， 一个国家要管好，你跟反对党一定要沟通。可是美国，我觉得因为是有 social media， 所以美国两个党就越来越极端，他们不会听反对党的。每个州有州长，每个城市有市长，所以就看你是 Republican 还是 Democrat 在管你的城市。譬如说我住夏威夷二十多年，他有一个法律，就是你去店里面偷东西，以前呢就是说你偷200块以上你就要去坐牢，可是夏威夷是被 Democrat 在管的，
民主党的地盘。
前几年他们就把那个200块升到好像750块，就是说你偷750块以下被抓，你不用坐牢哦，你可以就回家。
这包括旅客吗？
旅客也可以去偷啊，真的真的。其他城市更糟， LA San Francisco 听说好像是1000块以上才要坐牢，因为他们 soft on crime，
对犯罪手软，
所以就很多人偷东西啊，就变成整个社会很乱。我在那边打工，我就在一间叫 CVS Pharmacy 的地方打工，它好像这边的 NTUC 这样。那些人就进来大摇大摆的，还拿推车哦，东西放满满的就推出去。因为我们的 SOP 是我们不可以阻止他们
啊，
让他们偷。对，我们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们如果去抓他们哦，我们被炒鱿鱼哦，我们被开除哎，这个是他们的 SOP。
哇哦！
我跟我太太说，我太太说 unbelievable，
每一天我去偷，
每一天都好几趟，你是每一趟哎，每一趟，所以你一天可以来好几趟。
哇，听到这儿，我们的三观都被震碎了。
是啊，
你认为这种价值观它会流到我们这个东方社会里面吗？
我觉得已经开始了。我看到一则新闻 ，CNA 奶粉 NTUC 已经锁起来了，就代表什么？已经有人在偷了，因为奶粉贵了嘛。没有说原因，肯定就是被偷很多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做这行的，我们知道啊，你卖多少跟你剩下的货，那其余不见的呢，就是被偷啊。
一罐奶粉体积也不小啊，他是怎么带出去呢？
就是大胆，我觉得这些偷罐的人，他们就拿一个大包包进来，一进来拿了就走。其实我上班的时候，我也是有抓，因为我不管，你要开除我就开除我吧，我看到的我肯定抓。
结果呢？
结果还好，我的 store manager 没有报上去 corporate， 他如果报上去我就会被 fire， 因为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很喜欢抓人。虽然我们不可以抓，可是我们那家店呢，我们都常常会抓，只是不要让总公司知道。
有报警吗？
报警也没用，对，我报过警也没用，警察也让他走。
抓的结果是你们有把货拿回来吗？
货拿回来，可是有时候好像 battery pack headphone 啊，他都已经把盒子弄坏了嘛，根本不能重卖。
每当宝宝在晚上哭个不停，我都会开车带他去兜风，
和好友开车去吉隆坡找美食，真是令人难忘。
老爸喜欢在开车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不过有时候倒是挺有意思的。
关于开车，我们总是有许多美好回忆，让 Direct Asia 提供保障，为您留住美好时刻。即刻浏览 directasia.com 或拨3-6-5-5，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特定金额，附带条规。